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霸王之业的形式，效法天象，取法大地，教化人民，改朝换代，创立天下制度，排列诸侯等级，使四海兵服归属，适时匡正天下，使大国变小，使屈国变直，使强国变弱，使众国变轻，兼并乱国，摧毁暴君，惩罚其罪行，降低其地位，安抚其民众，然后统治他们，使国家丰饶，叫做霸业，兼能匡正天下，叫做王业。称王的人有独到的明察，德行相同的国家不夺取，道义相同的国家不称王。争夺天下的人用威力改变危险和暴虐，这是称王的常规。统治人民的人有道，成就霸王事业有时机。国家修明而邻国无道，这是成就霸王事业的资本。国家的生存，邻国有关系；国家的灭亡，邻国也有关系。邻国有事变，邻国可能得利；邻国有事变，邻国可能受损。天下有事变，对圣王有利；国家危险，圣人就能预知。先王之所以能称王，是借助邻国举措不当。举措不当，这正是邻国敌人所以得意的原因。想要掌握天下权力的君主，必须先向诸侯布施恩德。所以先王有所获取，有所给予，有所屈，有所伸，然后才能掌握天下权力。军事依赖于权变，权变依赖于地利。所以诸侯得到地利的，权力跟随他；失去地利的，权力离开他。争夺天下的人必须先争夺人心。明白大数的人得到人心，斤斤计较于小计的人失去人心。得到天下多数人拥护的，可以称王；得到一半的，可以称霸。所以圣王用谦卑的礼节对待天下的贤士而称王，平均分配利益来吸引天下民众而使他们臣服。所以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征伐不被称为贪婪，是因为他有大的谋略，用天下的财富使天下人得利，用显赫的威势聚合天下的权力，用顺德的行动结好诸侯，用喜好谄佞的罪名来威吓天下人心，借助天下的威势来扩大明王的功业，攻打逆乱的国家，赏赐有功的劳臣，分封贤圣的德性，彰明君主的德性，那么百姓就安定了。先王夺取天下真是大德啊，这就是利用万物，使国家永远没有祸患，而名利同时到来的是神圣，国家处于危亡而能延续的是名圣。所以先王所施法的是神圣，所崇尚的是名圣，一句话就能使国家长久，不听就会亡国，像这样的是大圣人的言论。明王所轻视的是马和玉，所重视的是政事和军队。如果失败的君主则不然，轻易的把政事给人，而重视给人马匹；轻易的把军队给人，而重视给人玉器；重视宫门的营建，而轻视四境的防守，这就是国家削弱的原因。权变是神圣所凭借的，独到的明察是天下最锐利的武器，独特的决断是精密隐蔽的营垒。这三者是圣人所效法的，圣人畏惧细微的征兆，而愚人畏惧明显的东西。圣人的憎恶在内心，愚人的憎恶在表面。圣人将要行动时必定预知结果，愚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轻易改变言辞。圣人能够顺应时势，不能违背时势。智者善于谋划，不如抓住时机。精于时势的人花费时间少而功效多。谋略没有主导就会困顿，事情没有准备就会失败。所以圣王务必做好充分准备，并谨慎地守住时机，用准备等待时机，按照时机兴办事情，时机到了就举兵，断绝坚固的防御而进攻敌国，攻破大国而控制土地，根本大而末节小，靠近本土而进攻远方，用大来牵制小，用强来抑使弱，用多来招致少，恩德施于百姓，威势震动天下，命令在诸侯中推行而不受阻，近处没有不服从的，远处没有不听从的。明王成为天下的主宰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抑制强暴，援助弱小，抵御暴虐，制止贪婪，保存灭亡之国，安定危难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这是天下所在于诸侯所倾覆，百姓所利益的事情， 所以天下人拥戴他为王。智慧覆盖天下，才能冠绝当世，才干振服四海，这是王的辅佐。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，如果能守住，就可以使诸侯臣服，拥有天下。拥有10000辆兵车的国家，如果失去防守，国家就不再是自己的了。天下都治理有序，而唯独自己混乱，国家就不再是自己的了。诸侯都有秩序，而唯独自己孤立，国家就不再是自己的了。邻国都有险要，而唯独自己平坦，国家就不再是自己的了。这三个是亡国的征兆。国家大而政事小，国家会随着政事而变小。国家小而政事大，国家会日益变大。大而不作为，又会变小。强而不治理，又会变弱。人多而不治理，又会变少。地位高贵而无礼，又会变得低贱。群众而逾越节制，又会变得轻微。富裕而骄奢放纵，又会变得贫穷。所以观察国家要看君主，观察军队要看将领，观察防备要看田野。如果君主看似英明而非英明，将领看似贤能而非贤能，民众看似耕作而非耕作，这三种守住的东西失去了，国家就不再是自己的了。土地广大而不耕种，叫做土满。人口众多而不治理，叫做人满。军队威猛而不停止，叫做武满。三种马不停止，国家就不再是自己的了。土地广大而不耕种，就不是自己的土地。倾向显贵而不臣服，就不是自己的倾向。人口众多而不亲近，就不是自己的人民。没有土地而想富有的人会忧虑，没有德性而想称王的人会危险，施与微薄而要求丰厚的人会孤立。上面权势弱小而下面积压，国家小而都城大，就会发生弑君。君主尊贵，臣子卑微，上面有威仪，下面恭敬，命令能够推行，人民服从，这是治理的极致。假使天下有两个天子，天下就无法治理。一个国家有两个国君，这个国家就无法治理。一个家庭有两个父亲，这个家庭就无法治理。命令不崇高就不能实行，不集合就不听从。尧舜时代的人民并非生来就治理有序，桀纣时代的人民并非生来就混乱。所以治乱在于君主。霸王之业的开始以人民为根本。根本治理好了，国家就稳固，根本混乱了，国家就危险。所以君主英明，臣下就尊敬，政事平和，人民就安定，世人教导和睦，军队就能战胜敌人，任用能人百事就能治理，亲近人人君主就不会有危险，任用贤人诸侯就会服从。霸王之业的形式要在德义上胜过对方，智谋上胜过对方，军事上胜过对方，地形上胜过对方，行动上胜过对方，这样才能称王。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利用大国的重权，凭借其形势使它变小；利用强国的权势，凭借其形势使它变弱；利用众国的地位，凭借其形势使它变轻。强国多，就联合强国攻打弱国，以图谋霸业；强国少，就联合小国攻打大国，以图谋王业。强国多却谈论王业形势的，是愚人的智慧；强国少却实施霸道策略的，是败坏事情的主意。神圣的君主观察天下的形势，知道行动还是静止的时机，观察先后的分寸，知道祸福的门径。强国多，先举动的危险，后举动的有利；强国少，先举动的可以称王，后举动的会灭亡。交战的国家多，后举动的可以称霸；交战的国家少，先举动的可以称王。称王者的心智方正，但不极端，排列位次不必让贤人，贤人不按辈分而选择众人，这是贪求大事业。所以王业的形式广大，先王争夺天下用的是方正之心，建立政权用的是整齐划一，治理国家用的是平易近人，建立政事发布命令用人之常道，施行绝路用地之道，兴办大事用天之道。所以先王征伐，征伐逆乱的，不征伐顺从的；征伐险恶的，不征伐平易的；征伐过分的，不征伐不及的。在四境之内用公正来议事，诸侯会盟用权力来招致，近处而不服从的用土地来祸害他，远处而不听从的用刑罚来危害他。一次征伐是武力，服罪了就赦免， 是文德，文武兼备是德性。轻重强弱的形式，诸侯联合就强，孤立就弱。像奇迹这样的良马，用100匹马去挑战它，奇迹一定会疲惫。最强大的国家一旦征伐，如果天下共同对付它，这个国家一定会削弱。强国得天下是因为收服小国，失天下是因为依仗强大。小国得利益是因为节制，失利益是因为背离强国。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谋略，无论强弱都有形势，是近处服从而威震远方，是亡国的形势。联合小国来攻打大国，是敌国的形势。以沿海国家攻打沿海国家，是中原国家的形势。曲节侍奉强国以避免罪责，是小国的形势。从古至今，从未有首先发难为时为势而能建立功名的，没有经常首先发难为时为势而不失败的。想要臣子征伐君主，匡正四海的人，不可以只用军队单独进攻而取得胜利，必须先定下谋略，便利地形，权衡利益，亲近与国，观察时机而行动，这是王者之术。先王的征伐，举兵必须合乎正义，用兵必须迅猛，观察形势而知可否，衡量力量而知能否进攻，进攻得手而知时机。所以先王的征伐必先交战而后进攻，先进攻而后夺取土地。所以善于进攻的人，估计自己的兵力然后攻打对方的兵力，估计自己的粮食然后攻打对方的粮食，估计自己的装备然后攻打对方的装备，用自己的兵力攻打对方的兵力，如果对方兵力充足就不攻，用自己的粮食攻打对方的粮食，如果对方粮食充足就不攻，用自己的装备攻打对方的装备，如果对方装备充足就不攻，放弃实在的而攻打空虚的，放弃坚固的而攻打脆弱的，放弃困难的而攻打容易的。掌握国家不在于笃信古道，治理当世不在于善于攻击，成就霸王之业不在于成全小节。举措失当，国家就会危险，刑罚过度，权力就会倒台，谋略轻率，祸患就会返回，计谋得当，国家就会强大而得到信任，功业成就，名声就会跟随，权力重大，命令就会推行，这本来就是规律。争强的国家必须先争夺谋略，争夺刑罚，争夺权力。使君主一喜一怒的是谋略，使国家一轻一重的是刑罚，使军队一进一退的是权力。所以精通谋略，君主的愿望就能实现，命令就能推行。精通刑罚，大国土地可以夺取，强国的军队可以抵御。精通权力，天下的兵力可以统一，诸侯的国君可以朝拜。神圣的君主观察天下的形势，知道当世所谋划的，知道军队所进攻的，知道土地所归向的，知道命令所施加的，军队攻打所憎恶的而得到利益，这会使邻国不亲近；权力触动所厌恶的，而实际归附少的会变强。擅自攻破一国，而强盛延续后世的可以称王；擅自攻破一国，而强盛在邻国的就会灭亡。